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以色列和伊朗呢，整整的打了一个礼拜，13号打到现在20号，就是七整天了。那打到现在呢，这场战争呢毫无这个停战的这个迹象。那今天呢，作为打了一个礼拜的战争啊，我呢要给大家就首先讲一讲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引起，它的后果有多严重。那个以色列开打呢，是因为6月12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呢就说伊朗违反核不扩散的义务，因为伊朗呢要发展核武器，这个是大家就签订了一个条约叫核不扩散条约，伊朗根据这个和各个国家签订的条约呢，那就基本上呢是不能够发展这个浓缩铀的这个核武器级的这个做法，但伊朗呢是偷偷摸摸的在做。那么能够监测到伊朗的这个所有关的城市里面的那个核的含量的高低，就空气里面呢，这个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指派的组织，所以2025年的6月12号，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呢，就说伊朗呢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啊，已经探测到空气里面有超过比例的这个铀的这个元素。那么隔了一天，6月13号，以色列呢就开始行动，就打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并且呢进行打仗。伊朗呢也宣布进入战争状况，并且呢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性的行动。这个袭击呢，美国呢是设定核谈判的60天的期限的最后的一天，也就是美国马上就得跟伊朗去搞核谈判。以色列呢这个时候就动手了，差一天就打。那么以色列强调说，行动呢是针对伊朗的政权，不是伊朗的人民，目标呢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以色列突袭的这个目标呢有几个，我前几天跟大家讲过，一个是锁定军事和核设施，第二个呢是相关人员，所以呢击毙了多名伊斯兰的革命卫队的高层的将领，还有主要的核科学家。以色列军队摧毁了好多个伊朗的空军基地，并且破坏了部分的核设施。作为报复呢，伊朗向以色列多个城市和城镇发动攻击。伊朗同时警告，如果美国、英国、法国介入协助以色列阻止伊朗的反击呢，伊朗呢也会打击这个美国、英国、法国在这个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舰队啊，就是这个威胁呢已经威胁到西方国家了。这个战争爆发的时候，中东局势呢已经相当紧张。这个危机最早的发生呢是2023年的10月7号，当时的这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突袭了以色列的南部，杀死了1200多个以色列的平民和军人。那么前一天呢，这个以色列呢在黎巴嫩的什叶派的代理人，就是真主党，也对以色列的北部发动袭击。这个呢是两件事情，2023年的10月7号，还包括10月6号，真主党先打，跟着哈马斯也打，然后呢也门的伊朗的代理人就胡塞武装也对红海的国际航运呢发动袭击。所以呢以色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军事领导层呢展开激烈的攻势，基本上把它摧毁了。那么以色列和伊朗呢也有这个交火，最早呢在2024年的4月份和2024年的10月份互相交火，以军当时呢是重创伊朗的防空力量。那我们现在讲讲以色列和伊朗对立的这个背景啊。原来呢以色列是没有这个伊朗的这个对抗的，因为伊朗跟美国走得很近，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是亲美的，并且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呢在伊朗呢实行这个世俗化，也就是这个政教分离，所以伊朗呢是一个比较平和的国家。但伊朗的右翼的这个宗教领袖那就挑起民怨，然后就把这个国王推翻了，并且呢 把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全部抓了，关起来400多天，就有名的人质事故，这就是第一步。那么这就是1979的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那么在这个以前呢，以色列和伊朗呢有友好的外交关系。这个1979年革命以后，伊朗的新神权政府呢就开始对以色列采用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灭绝的言论，并且誓言呢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伊朗最高的领袖就是霍梅尼和伊朗的宗教的右翼都认为以色列为穆斯林土地的非法占领者和西方帝国主义的一个部分。以色列呢也表示伊朗核计划呢是等到伊朗能够发展核武器，因为呢以色列认为如果伊朗一旦掌握了原子弹，对以色列本国的生存都有威胁。那么尽管伊朗和以色列长期进行代理人的战争，但是真正的互打呢是到这个哈马斯去进攻以色列，才是真正打代理人的战争。2024年是第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直接这个公开的攻击。2024年的4月1号，以色列空袭了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领事馆，炸死了几名伊朗的军官啊，作为报复，伊朗在2024年的4月份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以色列呢，在同月也在4月份对伊朗进行了反击。2024年的7月份，以色列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刺杀了哈马斯的领导人这个哈尼亚。2024年的10月份，伊朗袭击了以色列，以色列呢也回击了伊朗。那我们先讲讲这个核计划。那个以色列的总理这个班加明内塔尼亚胡宣布伊朗的核计划是决定伊朗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主要原因。以色列将伊朗的核计划呢认为是战略的威胁，尽管以色列自己也拥有核武器，但以色列认为别人有就会灭他。以色列表示，如果以色列认为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转化为非和平的用途，以色列有权对它采取军事行动。2000年代的中期，美国和以色列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行动对伊朗的核设施呢进行过破坏。2010年在德黑兰发生的5名伊朗核科学家遇刺的事件，大家都觉得是以色列所做的。2015年，伊朗签署了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德国共同谈判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有限的水平上管理伊朗的民用核发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18年 ，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期间呢。这个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伊朗呢是遵守了协议啊，他依然呢是暂停了美国对协议的参与，就退出这个计划，并且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这是 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期。作为对 Donald Trump 放弃协议的报复呢，伊朗逐步提高了的浓缩这个铀的这个水平。美国2020年1月份刺杀了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司令员这个苏莱曼尼，伊朗呢就表示不再遵守这个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浓缩的限制。那么2021年，伊朗已经把铀浓缩就达到60%的纯度，接近武器级别。2025年的5月份。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是说，伊朗已经积累了409公斤纯度为60%的铀，这已经超出了民用所需，接近军事级别。作为回应呢，伊朗宣布新建第3座核浓缩的设施，并且呢把它放在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那么 Donald Trump 今年这个元月份进入第二任期，美国官员针对伊朗核问题的论述呢是有前后矛盾的。2025年的3月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这个戈巴德，他评估就认为美国情报单位仍然认为伊朗没有开发核武器。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没有批准2002年已经终止的核武计划，也就是没有。 但是呢，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瑞拉在2025年6月10号警告说，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差几个礼拜的时间。也就是以色列为什么动手打，因为只有几个星期，伊朗就有原子弹。在以色列发动打击的前一天，就是12号，国际原子能组织发现伊朗20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遵守核义务。伊朗呢，就说他自己不寻求核武器，但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呢，是曾经发布这个教令，说这个核武器呢，这个是不道德的。但是呢，这个国际原子能组织呢，发现伊朗呢已经有了足够的这个铀来做原子弹了。这个就是12号、13号，以色列就动手打。说我今天讲讲这个，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以色列这么13号突然间打，主要是伊朗大概有几个礼拜就拥有原子弹了。2025年的4月份，Donald Trump 宣布伊朗核计划问题要启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白宫宣布呢，伊朗有2个月的时间达成协议，就是一共60天。而这个满2个月的期限，就是以色列发动打击的前一天。以色列呢不希望美国跟他谈和，就希望把他的核设施给他打掉。2025年的6月10号、12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就说伊朗未履行核不扩散的承诺。伊朗呢宣布新建启用第三座浓缩铀的设施。这个呢，有很多国家呢就说伊朗呢太不合作了，警告未来呢可能实施进一步的国际的行动。伊朗就说呢，这个提升现有设施的浓缩能力，启用新建的形容为安全而坚固的地下设施。他说呢，这个核设施是民用发电之用，不发展这个核武器。但这个话讲不通，因为伊朗的石油多到他用几百年都用不完的这个地步，没有道理去建立核电站啊。他到处出口原油，现在呢就禁止他出口。和伊朗的计划一样，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呢也被以色列视为威胁。那现在呢已经看到了，因为这个弹道导弹在昨天在今天都在打以色列，就已经形成对以色列的很大的威胁了。那个内塔尼亚胡认为，伊朗的目标是每个月生产300枚的弹道导弹，这个呢对以色列的城市直接威胁。那么这过去的2天就知道这个没说假，那么以色列当然要动手，要把这个把它干掉。所以这个仗呢打的是有原因的。伊朗早在1980年代就制定了一项地缘政治和军事的战略，目的呢就是削弱和阻止以色列对伊朗的谍报和打击的能力。几十年以来，叙利亚这个还有其中的黎巴嫩的真主党等等都被伊朗呢把它养大了。伊朗呢建立并且资助了一个叫做抵抗轴心的地区性的联盟，其中最主要的成员，第一个黎巴嫩的真主党，第二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第三个也门的胡塞武装，还有前叙利亚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这是伊朗支持的，还有伊拉克的很多亲伊朗的民兵组织，这是大概5个老弟。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代理组织之间的爆发多场的这个冲突，1982年、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以色列一直就打进了黎巴嫩，还有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多次交战，直到这一次基本上就把它打平了。以色列认为伊朗呢是最主要的战略的威胁，理由包括伊朗呢持续发表敌对以色列的言论，说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援助多个敌对的这些国家的武装组织，并且呢不断的推进核技术的发展。以色列政府呢就强调，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对以色列就构成了这个存亡的威胁，并表明呢，如果伊朗的核计划接近武器级的水平，以色列保留先发制人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那这次的战争就是在实行这个权利。多年以来，以色列和伊朗呢是透过代理势力持续经营战争，这主要就是真主党的战争，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还有在加沙地带和哈马斯多次的战争的行动。2023年的10月7号， 加沙地带的伊朗代理人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这个就导致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大战争。随后战火呢就蔓延到其他的地方，比方说以色列打真主党，打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那么打了这两年多的战争，伊朗代理人的势力被严重的削弱，这个呢就削弱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威慑力，并且呢使得伊朗更加的孤立。战争期间呢，这个当地就死了人呢大概50,000人。那伊朗呢在黎巴嫩代理这个代理的武装组织真主党呢袭击以色列的北部，以色列呢就成功的斩首了真主党的领导层，削弱他的军事能力。所以呢这个伊朗呢在也门的代理组织胡塞武装呢袭击红海的国际航运，这个呢也引发了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发动空袭。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我们看看这次的冲突啊，2025年6月12日，美国广播公司就说以色列正在考虑未来几天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又过了几个钟头以后，这个美国的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说美国官员被告知以色列已经完全准备好对付伊朗的行动。 Donald Trump 呢考虑了在不主导的情况下那个支持以色列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不主导但是我支持以色列。美国在耶路撒冷的大使馆在13日限制了工作人员的活动，但是呢这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这个赫卡比曾经表示以色列不太可能未经 Donald Trump 政府的批准打击伊朗。那么但是呢以色列说打就打，以色列的这次对伊朗的计划呢现在已经清楚了。第一次13日的空袭动用超过了200架战机，包括多架美国做的 F-31I 阿迪尔这个战机，这是以色列版本的美国 F-35 闪电二型隐形的攻击战斗机。 F-35I 经过改装配备了第一可观察性的保型油箱，使它能够在不牺牲隐形性格需求的情况下在空中加油，具备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的航程和续航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在空中加油以后飞进伊朗呢，它有一个保型的油箱，这个油箱呢不会牺牲它的隐身的性能。那么所以呢以色列的战斗机在飞进伊朗以后呢，在它的广阔的领空里面袭击了伊朗的超过100个地点，其中包括我讲过的这个纳塔兹核浓缩设施和伊朗核计划相关的基础设施。对于运行中的核反应堆，比方说布什尔的核电站和德黑兰研究用的反应堆是没有攻击，空袭呢没有造成核事故。那个受损的气体离心机呢可能释放低水平的辐射和化工化学品，对现场人员构成威胁，但不会引起核爆炸，也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区域性的污染。那这就是叫 Rhineland 计划啊，这个升起的狮子和太阳了。那么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袭击呢，2025年6月13日它是打了伊朗的几十个这个核设施、军事基地、基础设施，但是最重要呢，就打死了很多的这个指挥的官员，这是13日。那么这个13日打击呢，一共是5波，一波一波的打。那么并且呢，最主要的就是在凌晨打死了很多他的高级的官员，并且6月13日的下午，以色列呢对大不里士发动了打击。那么主要是大不里士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区域，另外呢舍拉子市和纳塔兹核设施呢也遭到以色列的打击，另外呢这个哈马丹空军基地和帕尔钦军事基地也发生了爆炸，地下的福尔多燃料浓缩厂附近呢发生过2次爆炸。那么这个呢当然以色列有一架无人机呢在这个地方，在福尔多这个核浓缩铀的工厂附近呢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以色列呢也都正式打击了哈马丹和大不里士的空军基地，并且呢 就是大不列市的空军基地已经摧毁了炸毁了几十架伊人的无人机和地对地的导弹发射器。那么以色列在晚上的6:46打击了伊斯法罕的核技术研究中心。那么当然呢，这个伊朗又说呢，这打落了两架以色列战机，抓了一名女飞行员。那么以色列国防军呢说没有这回事啊。6月14号，伊朗的德黑兰的这个国际机场，这个被两枚导弹击中，爆炸起火，并且呢，伊朗防空部队在伊斯法罕上空呢拦截了以色列的这个炸弹。并且呢，在伊朗的西北部和执行侦察任务的以色列的无人机交火。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就说，通往德黑兰的道路已经铺平，也就所有的防空就已经打下了。并且呢，以色列在14号轰炸了伊朗西部一个用于储存几十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地下设施。那么并且呢，伊朗也就确认了伊朗总参谋部的情报部副部长这个麦克拉比将军，作战部的副部长拉巴尼将军被打死。伊朗还说一共击落了3架以色列的 F-35 战机，俘虏了2名的飞行员，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没有看见确实的报道。当然14号呢，以色列开始呢打油田，这个伊朗的石油部也都说布什尔省的2个油田呢遭到袭击。那么大火灾造成了12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呢生产中断。那么以色列呢还袭击了伊朗31个省份里面的18个。那么这个呢打得很厉害，并且呢打中了石油和气这个油气库，切断了沙赫兰社区的电力，击中了伊朗国防部的总部和国防创新研究组织的大楼，这是14号。6月15号，德黑兰的司法大楼遭到了袭击。以色列空军表示轰炸了马什哈德国际机场的一架加油机，这个地方就非常远了，因为马什哈德在伊朗的最东部，离以色列非常远。但是呢，这架机场上的也就是这个伊朗的唯一的一架空中加油机给打烂了，是一架波音747，这是以色列自有历史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次行动。以色列在15号还袭击伊朗的地对地的导弹基地和军事基地，并且袭击了伊朗的外交部。这个导弹呢炸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长和情报副部长。除了空袭以外，有5枚汽车炸弹在德黑兰各地引爆，爆炸地点呢是和政府相关的地方。那么这次行动呢是以色列执行的特工的战争。那么并且呢，以色列国防军呢是让伊朗平民从色拉子的武器工厂和军事基地呢去撤离。那么这个伊朗呢已经寻求阿曼和卡塔尔的调解和美国接触，也就是说不要再打伊朗的核设施了，并且说呢抓了2名是这个以色列情报机关莫萨德的成员。我们就讲到6月16号了。6月16号呢，以色列总统这个赫尔佐格就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攻击伊朗。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有谣传说这个要杀这个哈梅内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但是呢，这个有很多传言说 Donald Trump 不同意，其实这个事情没有的，美国也没有拒绝这个事情，这个以色列方面没有说，当然根本没有这件事，但是谣传很多。16号以色列的国防军袭击了圣城军也就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外派的军队，在德黑兰的指挥中心。那么就表明了纳塔兹的地下核设施呢在今这一天16号已经产生了内爆，这是另外一个。另外在福尔多核设施附近呢听到了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在帕尔钦军事设施附近呢又进行了一轮新的打击。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当时的军官，伊朗军官呢被打死。当然呢，这个伊朗呢马上把一个23年被控为以色列特工的人呢拿出来上以绞刑，就杀一儆百了，并且说这抓了2名莫萨德的这个成员，有一个说法说抓了75个，我估计呢那个不真啊，那个事情。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伊朗呢，这个到16号为止，伊朗30%的导弹发射器呢已经被摧毁，那现在呢还继续的在发射，就说明呢还要继续的打。那么以色列国防军呢，他又摧毁了德黑兰和库姆之间的一个武器的运输车队。以色列呢飞机呢更越来越频繁的进入伊朗的上空，那以色列部队呢也袭击了很多的这个伊朗的医院的设施，那么互相就打。那么这个伊朗当然说呢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打了以色列的这个F-35 的战机，到现在为止没看到有什么证据啊。那么伊朗部队在又说在大不里斯16号的晚上击落一架 F-35，但是呢，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袭击了一栋伊朗情报组织有多名高官所住的建筑，杀死了伊朗情报部门的其他的所有的高级官员，包括卡奇米啊、莫哈格啊、还有哈塔米啊，都在空袭中牺牲，整个情报部门给一锅端。好了，我们现在8月17号了 ，Donald Trump 呢？就呼吁美国人呢要完全的撤离德黑兰，因为现在德黑兰非常的困难。这个以色列呢就说现在完全的控制了这个伊朗的上空，我估计呢这个话也没有假。并且呢这个18号以色列的国防军呢又刺杀了一个叫沙德马尼的少将，他呢是刚刚被任命为伊朗陆军中央总部的指挥官，结果当了2天就给杀掉了。那么所以呢在拉希德中将死后，萨马尼接替他的职位，隔了2天又被打死了，和黎巴嫩打这个珍珠的这个以色列打珍珠党的方式是一样，就谁上台打谁。所以这个呢就一直在攻击，双方面的行动呢又特别多，基本上是打这个发射的基地。18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又派了50架战机袭击了德黑兰的20座建筑，包括生产弹道导弹的这个材料部件系统的工厂。伊朗就说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一所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大学和一家导弹工厂，并且呢以色列国防军又声称摧毁了70个伊朗的导弹基地。那么当然有一架以色列的空军的无人机在被击落后坠入了伊朗，没有伤亡的报告。以色列在18号又袭击了这个核离心机的生产基地，这个呢就越来越深度的去打。但是呢在外界呢估计呢看到的就是伊朗的导弹打到以色列，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这个支持伊朗的人呢就看热闹说以色列完蛋了。其实我今天跟大家逐天的讲，就是讲伊朗现在遭到的这个战略性的打击是很大的。18号的下午，这个以色列已经动用了25架战机对伊朗西部的50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包括有一个已经放好了导弹准备要发射的伊马德的导弹发射器、导弹储存点和士兵。那么以色列袭击的伊朗国境内的目标呢一共1100个，并且呢又有很多伊朗的飞机被打中，包括了3架这个 AH-1 的直升飞机。那么这个以方投入了到晚上18号投入了60架战机参加了对德黑兰的20个目标的打击，主要是武器制造设施、离心机生产基地和研发基地。那么这个打的就很多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被打死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人呢就有一个名单的，这个非常大。当然呢现在我们要讲讲就是伊朗的反击，伊朗呢说要反击，那就是用各种的无人机和导弹。胡塞武装也从也门发射了一对针对耶路撒冷的这个弹道导弹，这个导弹落在西伯伦，造成5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这是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那个以色列公民呢就有手机的警报，那么要大家呢在10:10以后啊，这就可以离开避难所，这个手机随时有警报。当然我看到有些中国的 这个在以色列打工的人呢就不进这个掩蔽体，就拿着手机在外面拍这个视频，那视频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天上这个火光闪闪的这种情况了。那个双方面呢大家都在打，那么现在呢是到了这个2025年的这个6月20号啊，这个6月20号，最近这几天呢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说美国的总统会在2个礼拜之内会决定到底是帮不帮以色列把这个地下的核掩体，这个非老的这个核掩体把它炸掉。当然呢说2个礼拜，那不会说2个礼拜以后我再做决定，可能2个礼拜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可能都会帮忙，但现在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美国的军用运输机进入以色列，还有美国已经从各地抽调了30架空中加油机到以色列，这个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也就是美国呢可能很快会深度的介入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因为伊朗呢长期以来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这个对手啊，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大概有多少军队呢？我们看看今天的一个评估，美国现在在中东整个地区的军队呢大概是4万人之间，其中美国驻军最多的有几个，一个是卡塔尔，美国在卡塔尔这个波斯湾的这个尖出来的半岛上面有10000名驻军，是比较多的。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对海和伊朗相望，美国有3500名的军队。美国在这个巴林有9000个美国军队，在科威特有13500名美国军人，伊拉克美国有2500名军人。在叙利亚美国有2000名军人，原来叙利亚根本不可能用美国驻军的，但是现在叙利亚的政府倒台了，美国驻军呢在叙利亚也是稳稳的存在。另外在约旦美国驻军有3813人，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驻军有2700人。另外美国在这个地区可以投放的飞机有 F-16 F-22F-35 还有 B-2 的轰炸机，在这个整个地区里面，美国在现在在这个地区的军舰主要是航空母舰作战群，是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在这个在这个地区。另外美国有3艘这个驱逐舰，一个苏里文级的，第二个是伯克级的，第三个是哈德尼级的，这3艘军舰也在这个地方。当然每一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旁边是有一大堆的军舰的。所以美国呢在这个地区总体在巴林、在埃及、在伊拉克、在以色列、在约旦、在科威特、在卡塔尔、在沙特阿拉伯、在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拥有19个军事基地，其中8个是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并且美国在非洲的吉布提、在土耳其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是隶属于他所在地区的司令部，但是他会积极的参与美国在中东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那我们今天讲中东的局势，我们就逐天给大家数一次，大家就知道现在情况进行的怎么样。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